最本质就是各全部手性的符合啊，我们人是有本质的。第二步他看到了，有借助于史莱玛对那个我的体验，对那个超越的东西的体验，然后说这个啊，除了这个本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不断出去的东西。那么从纯粹从人这个角度看，我们只能在本质里头谈论完全性、完善性，我们不可能在别处谈论的。什么叫完善性啊？完整完全性呢？这个就是整个理解力，或者说，因为这个理解力本身就是判断者，理解力本身就是判断者。所谓判断者是什么意思呢？判断者是拥有真理的人，是吧？我们只要进判断的时候，我们是拥有真理才能做判断，没有真理是不能判断的。因此呢，这个啊，人在啊造本质的时候，给出自己的理解体系的时候，他当然他这里不太谈理解体系，更强调是本质，本质是我们造的。史莱玛很强调这个理解体系，那个但是那个他说他跟史莱玛不一样，因为他谈论的是人的生存，那么生存呢就是谈论的是这个本质，人的这个本质是我们造出来，这个本质是完全的、完美的。为什么完全完美呢？因为下判断的人是我，下判断、理解、见本质的是我，对这个本质那个下判断也是我。那如果这个本质不完美的话，我就不会去建构它了。如果这个本质是不完美的话，我就不会去建构它了。所以呢，这个本质里头是包含着理想在里头的，所以我们不能是脱离理想来谈论这个本质，也所以他很强调这是潜在的，那个未具体化的这两个方面，因为那个这是包含，只有我们在这个理想的引导下呢，我们就是要去实现这个本质的。但是我们在这样实现的时候，在他分析当中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个一旦我们说到这个本质，我们造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判断者在上面，在本质之外来谈论这个建构这个本质。在本质之外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就称为那个是存在的东西。是，我每次建构我的本质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建构者，这个建构者就是，也就是我们实在嘛感觉到那个我。但是在那个在田内科里面不谈这个我，而是谈论的是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呢，他说呢是建构本质的。存在凭什么建构本质呢？是凭的是理性，凭着这理性在建构本质。那理性我们刚才提到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理解力，就是整个概念体系，第二个是作为一个判断者。那这个一旦理性作为一个判断者的时候，它就是个本质的理性，它就是要那个在外头的，在这个完整，它建构了一个很完整的那个本质。然后呢，你建构一个完整的本质，谁在建构呢？这建构者是不在这个本质里头的。所以他说那个存在一定是要超出这个本质的。超出这个本质呢，他称为这个超出呢是一种堕落。那么我们说他使用堕落这个原始含义的，是因为我们既然这个本质是完全的、完美的，你离开了它，当然你就是一种堕落，这是从字义上来看。第二呢，因为我们这个本质，如果耶稣还没有基督论的情况下，没有神的情况下，他现在谈论这里都没有神在里头的，就是从人这个角度看，人怎么看自己。那么这个意义上看呢，这个存在的超出是他认为是种堕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超出是又是在这个理想的那个的控制当中，我这个存在根据理性造本质，是根据什么来造本质呢？是根据他自己造的本质来造本质。所以这个是一种人在最终的一种状况。所以 这样一种那个情况呢，就是把那个存在呢啊淹没在本质里头，
那就表示存在在本质里面，
它被淹没，就是因为存在是按照 理想来造本质的，也就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存在是按照本质来造本质，存在按照本质来造本质，所以这个是一种堕落，本来就已经完整了，本来就是完全了，你还那个你就按照它走就可以，但是现在又有一个存在在外面来根据本质来造本质，所以也许他用堕落这个啊用堕落这个字不是非常好，但是他的本意是很明显，就是说要通过这个字来表明他讲的这种状况，没有神的这种状况也有本质和存在的关系，那么但是这种本质和存在关系不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是存在被淹没于本质中的关系。他利用这种说法呢来反驳存在主义那个沙特的说法，沙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因此呢存在是有创造性的，那个田尼克说如果没有神的参与的时候呢，存在是按照本质来造本质的，所以是一种堕落。
老师你提到的按照本质造本质，那那个造出来那个本质也
是
那个
本质，
本质
当然是还是个，无非就是把它潜在的东西实现了，把那个为具体化的时候变成具体化现实化，
就是把它实现，把刚才所
该有的东西都已经在了，所以这个创造性就被扼杀了。实际上他说人的生存状况是这样一种在堕落当中的状况，这里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创造性，在那个田尼克看来。我们看到这种他的这种说法啊，正好是对那个沙特的那种存在先于本质，认为存在具有创造性，那一种那个在当时的对话里面可以说是也是非常有利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那个存在主义沙特里面讲的那一套东西并不带来真正的那个创造性，而仍然是在人在堕落当中，在罪性里面。大家对他这套说法那个有一点点理解了哈。你看我们进一步看他是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谈论基督论的，在这个基础上来谈论基督论的。那么他在谈到基督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不太重视那个历史上的耶稣，他谈论的更强调是基督。他说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说那个对这个存在人的罪性里面存在是根据本质造本质。当耶稣进到耶稣这个他是要谈论耶稣这个人的时候呢，他耶稣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耶稣呢是不用本质来造本质的。耶稣和就是耶稣他的那个和作为神，他说和我们根本区别是他不用本质来造本质，他的存在是真正的创造性，他所引导的存在恰好是一种啊，他因此耶稣的存在不是堕落，人的存在是一种堕落，耶稣的存在不是堕落，因为耶稣是不用本质造本质的，所以他不再堕落，因为这种啊，他称为当因为耶稣不用本质造本质，所以在耶稣的生存里面就造成了一种啊本质和存在的互动性。
他用什么
啊？
本质是什么？耶稣的本质是什么？
耶稣不是本质。
耶稣。
耶稣
耶稣作为本质的话，他是人，他是有本质的，
对，
呀，但是他的本质是什么？他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有时候会那个啊批评那个天天课的时候，你说到这个，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回答的时候就说耶稣是本质是不是神？比如说他说不是，他说不是，那个耶稣的本质是造出来，他不是不属于神，耶稣的神性在于他，耶稣的本性在于他用存在。那个他的存在是不用本质造本质的，大家看看他的那个，
这个太牵强了，他这个都是自己想的就对了。
啊，他现在
挺可怜的。
他们为什么在谈论神的时候呢？他在神的神也不在本质里头，也不在存在里，他是存在本身。那么这个存在本身是什么东西呢？在他看来，这个存在本身呢，他在146页里头啊，146页里面，他说那个田尼克神论里面最引人争议的倒数第二段，他说就是他那个说神并不存在，神超越本质和存在，神是存在本身，因此呢。约变成神存在就等于否定他，所以呢，这个那个他耶稣是一个新的存在，这个新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新的存在不是说那个原来我们在人里头的那种存在，
哎呀，换个词儿，不能用这词。
而是处于存在和本质的一种互动的状态，这种互动状态他称之为是有具有创造性的，他认为是有创造性的。创造性表现在哪呢？因为这时候存在不再以本质造本质，不再以本质造本质的时候，是以什么造什么呢？那当然那个就是以神的旨意来造本质。那么这种情况，因为神就是存在本身，那神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那个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本质是已经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在我们的感觉里头感到这个存在呢，这个存在也是被感觉到，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尽管它不可认识，它会超出的，他会脱离这个完善的本质的，他每一次脱离，那个当然那个脱离的结果还是以本质造本质，那是人的罪性所在。但现在他说，当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因为耶稣是存在本身，所以他既不是本质，也不是存在，因此呢。在这两个分析概念里头谈到，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那么我们只知道就是说这个存在脱离本质那个存在，因此具有了那个不以本质造本质的能力，因此他还在造本质，但不再以本质造本质了，那么他一定是以着神的旨意造本质，所以这个神在这里就引进了他的这个体系里头，因为人不按自己的本质造本质，而是以神的旨意造本质，因此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那个能动的一个存在。他用那个new being 这个字来指称这个存在。
所以他说那个神既不是本质，也不是存在。那个存在指的是那个人的存在那个层次，
是人的存在的感知。
你说的人的存在的时候，你已经跑到本质上去了。你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人的存在，他这个我们谈论的这个，因为我们不能说人的存在在这里，存在就是存在，
就是没有
存在是
没有神的时候，那个我，那不就是人的存在？
没有神的时候，
那个、
有一个。那个超出的那个存在是吧？
那不是人的存在吗？
不是人的存在， 你不能用人这个字去说，它就是存在。所以为什么不能用人呢？一旦用人的话，就成本质的东西了。一旦用人，它就用存在这个字。
那那个存在就是那个田立克所说的神既不是本质，也不是存在的。
那么他谈到存在本身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存在本身，我在我看来是不依靠于本质的，因为这个存在呢，它造了本质以后呢，它还要以本质造本质，所以它不能离开这个本质。所以这个本质是依存，这个存在是依存于本质的。那么那个存在本身呢，在田立克看来呢，它是不依存于本质，因为本质是被造的，它因为不根据本质来造本质，因为这个本质是在它在这个神的这个存在本身里面被造的，不断的被造，是一个不断的创造的过程。
那神不是存在是什么意思？
神不是存在，就不是指这样依靠着本质造本质的一个存在。
哦，
有两个存在吗？
啊，因为我们谈论存在的时候呢，神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谈论叫存在。这个存在是以本质造本质那个存在，这个本质是依存于本质的，因为它必须以本质来造本质。那么存而耶稣呢是一个本质啊，存在本身。那么存在本身就是不依靠本质来造本质。
嗯
啊，对，就是存在本身和存在有什么区别？
存在。本身和存在有什么区别？有区别。
是有区别，为什么要用同一个字呢？
啊，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用另外一个？因为他讲的那个存在，可以啊，在人在罪性里面，那个存在是依存于本质的。那么当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的存在呢，是不依靠于那个啊本质的。那个不依靠于本质的存在，当然只能是存在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
词。那什么是神的旨意？
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在本，我也不知道他是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问题？真月，
一个问题就是把他死给我。
对对，
我现在呢，就是说，来，我们再看看这个，他这里讲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不太谈神的旨意，他谈到神的时候，都还爱用的一个字就是创造性，就是等于是一种创造的一个过程，就体现了神的旨意，所以呢，是一种他。因为我们在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往往都已经会在我们本子里头以那个理想的形式出现，经常会这样。所以他不谈论神的旨意，他只谈论创造性。
那他避免谈一些东西，那这个不好，他这个其实就是有破。
他可以谈那个神的旨意，但是是在不那不是真正的神的旨意，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基督徒谈论的神的旨意呢，那个都是在本质里头的东西，我们理解里头的东西都已经被把握了。那么他说他谈的那个创造性才是，如果要谈神的旨意，真正的神的旨意是在创造性里头的。那么他是这样来那个处理的问题。
那田立克说神是存在者本身嘛？
对。
可是他又说基督不是神。151，基督不是神。
他说这个神是不是就是
哎呦，这个很好。他说那个他很反对道成肉身这种说法。那么他反对道成肉身的说法的时候，说耶稣不是神，哪个意义上耶稣不是神？啊？因为哪个意义上他说耶稣不是神？因为我们在谈耶稣是神的时候，是从本质这个角度上来谈论耶稣的神性。我们说那个，因为这个本质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叫 substance， 啊，那个这个 substance 呢，在也就是我们谈论那个神的位格的时候，这个最先出现的这个位格这个字呢，就是 osea， 就是后来翻译为 substance， 要再后来我们才强调那个是 personal 这个字来翻译这个事。那么他意思就 那个这个意义上，就是说谈论神的时候呢，是在本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耶稣的神性。那么耶稣是不在这个本质里头的，耶稣是存在本身，所以耶稣不能谈论耶稣的神性在这里面。他说
存在本身
的
就是神吗？
所以不能用性这个字 substance 这个字。
他也说耶稣不是神，也根本没有神的本性。
对，他这个是，这是人家在他的评论，他在田立克的眼中，耶稣既不是神，也根本没有神的本性。他谈论的是神人的本质。
我觉得这点是因为他把那个耶稣和基督分开谈。
啊哈，
他认为基督是耶稣和那个基督那个是分不同。
耶稣是人，基督才是神。
他是无神论。
有人说他是无神论，他没有说他是无神论，他没有说他是无神论，他说他谈论的神才是真正的神。那为什么说耶稣，他在这里说耶稣不是神呢？因为耶稣是有本质的，耶稣是有本质的，耶稣作为人是有本质的。但是那个，所以呢，基督是神是没有问题的。耶稣怎么样得到他的基督性呢？是在于他我们说的牺牲。什么叫牺牲呢？什么叫那个受苦受难呢？他这里说到的是吧？就是牺牲。他为什么说，大家注意到他为什么耶稣牺牲了自己就成了神呢？因为耶稣作为人是有本质的，他牺牲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再以这个本质造本质了，
跳脱本质
呀，这个已经跳出本质，他成了存在本身了呀，所以他说是一个新的存在。
那他根本就是基督徒。就是
他说是基督徒，他怎么说你？他说他是基督徒，怎么说他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把耶稣和基督完全分开了。
不，耶稣又是人又是神呐、现在呢，耶稣是人呢，是在本质里头的。
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从来没有分离过。
啊？
现在把它分离了。
他这种分离是这个基于这么一种这个。耶稣作为存在本身，他不以本质来造本质，这件事呢，和他作为人拥有本质是一个一体的，他不可能离开这个本质来说我不以本质造本质，但是呢，他又不以本质来造自己的本质，所以他是存在本身，不受他这个本质所作为人的这个本质所影响。他的神性所以是纯粹的，他的神性也是纯粹的，那么他的人性也是纯粹的，他没有说他们两者是分开的，但是在谈论的时候呢，他两者并不是一种混，我们在谈论耶稣作为人的时候和谈论作为神的时候是不同的说法。
那他说他借着死，那他没死之前
呢？他在没死之前，他在还活着的时候呢，耶稣就不以本质造本质，那时候他就已经牺牲自己了。
没有，他对田立克来说，基督不一定是耶稣了，就是如果他得是说，
耶稣把基督彰显出来，只有耶稣把基督彰显出来，这点他是承认的。但是呢，我们不能那个离开耶稣来谈。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耶稣来谈论基督，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离开基督来谈耶稣，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是相互依存呢？所以基督论呢，也就是基督论意思就是耶稣和基督是一体的。从哪个意义上谈论他一体呢？他说那个就是说，当耶稣不以自 己的本质照本质的时候，那就成了存在本身。当他作为存在本身呢，他就是神。那么这并不啊，这就是说耶稣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耶稣里头，存在和本质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耶稣之以外的其他人呢，这个存在是以本质照本质，因此存在依存于本质，因此呢啊，存在是被本质所掩盖的，没有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堕落的关系。那么耶稣呢，他不一样，他不以本质照本质，因此彰显了他的基督性，这是作为耶稣来彰显这个基督性的，不是说离开耶稣这种基督性能够被彰显的。所以耶稣有本质，这是他的人性，但是他没有以他的本质来造本质，所以是有这个是指这两者还是一体的，他并没有否定耶稣。所以那个如果因这种说法说他否定耶稣，在我看来是并不准确的把握他的想法。他强调说基督是一种新存在，基督作为新存在呢，它演示了一种新的关系，存在和本质的新的关系，因为它是作为啊，它已经不再以本质造本质，所以本质对它已经失去了控制作用。那么人现在堕落当中，就是因为本质先制约着存在，因为本质掩盖了存在，因为存在按照本质造本质。
152页第三段，是不是作者对田立会的误解呢？就是第三段写出最后的第三段的最后地方，因此照他的逻辑，耶稣一定是一个人，他达成了与神合一，而这样的本质每个人都有，这是不是误解呢？
啊，不完全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强调的是这里那个耶稣作为一个人，他不受他的本质所限制，因此他就和神合一了。那么这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存在和本质，但是我们不像耶稣那样在处理本质和存在的关系上，那个让啊，我们作为人是让本质完完全全把我们控制住了。所以呢，我们是在最终，那耶稣不在最终。所以耶稣是神，所以我们不是，我们是人，但是我们作为人和耶稣作为人，就我们拥有存在和本质这一点上看，我们是一致的。
那他也没有乱是什么让耶稣和一般人
不同？这个当他有时谈到这个是那个我们只看见了啊。有这样一种新，在基督徒里面看见了这种新的存在，所以这个新的存在怎么来的啊？耶稣来自何处，他都不谈论。我们知道，就看见耶稣里头有了这样一种新存在。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跟随着耶稣，因此呢，我们也在这种关系上有份。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慢慢的就学会了。不再受自己的本质所控制自己，不让本质控制我们，我们慢慢的会越来越少用本质来造本质，而和神啊合一在这个啊存在本身里头去。这种我说基督徒就是这么一种啊，跟着耶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么把耶稣所建立的那种。啊，存在和本质的关系也进到我们的生存当中，建立一种新的存在和本质的关系，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也成为这样一种动态的关系。
这是不是就是它的交互作用法？
啊，交互作用法也可以说呀，他谈论这个，其实可以说他谈论这个方法论的时候。 啊，我想是有一点很重要，他其实说我们不能把一个概念单独的拿来那个谈论，所以概念一定是在关系里面谈论。那他讲的这个 the methods of the correlation 呢，他更强调的就是说我的方法，他说处理的就是存在和本质的那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他现在就是说至少我们看出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在堕落当中的关系，一个是在耶稣里头的关系。OK， 那个我有没有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再讲一下。
哎呀，我们再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精神神学。啊，因为我想那个田立克这个人，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怎么讲也讲不完。但是我想啊，至少这是他的基本思路。我想你把握住这个基本思路以后，读他的这些讨论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啊，那么精神神学，我们知道这里是提到两个人了。那么啊，这两个人啊，德日进这个人大概影响不是特别大了，对吧？主要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在克莱蒙的，我就是从那里毕业的，那个是过程神学是在那里主导。那么啊，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信耶稣的过程当中跟过程学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当年还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这个啊，接触到了和一个波兰人，一个波兰哲学家搞的所谓的那个普遍主义。那普遍主义当中，就有一次我收到他们的一个收到一份杂志，那么杂志里面就有一篇文章是这个过程神学的当时的执行主任叫 David Griffin， 那个是 John Cobb 的学生，这里谈了很多 John Cobb。那么这个人写了那篇文章的题目呢，叫做那后现代精神和后现代社会。啊，我然后看了以后觉得就很有意思，谈论神在社会中当中的作用，我就把它翻译了，然后就发表在啊国外社会科学北京的那个杂志里面。那翻译完了以后，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已经开始想更多了解基督教神学的时候。所以然后就利用啊，我发表了他翻译了他的东西，就跟他写了一封信，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然后我就在那里那个拿了一个博士。但是我拿了博士的地方不是他这个神学院，而是一个大学，他有个叫做克莱蒙啊研究大学，我是在大学里面的宗教系里面拿了我的博士学位。当时这个 David Griffin 因为他邀请我去的，他极力找钱那个给我交学费，20000块钱的学费，所以呢他就一直要把我当成他的学生，结果我听了他那个两个学期的课，发现我不能做他的学生，因为我跟他做学生我肯定毕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的思路差得太远。第二呢，他又非常，他这么固执，就是说以至于他把那个怀特海的每一句话当作真理来看，所以这也是让我受不了的一件事。
我的名字都是怀特海的太太名字。
我的名字是怀特海的太太。
我去过
一次。你是啊？
那怎么要这样尊重人家呀？
他是
爱
他的狗，那狗是很受宠，所以呢，等于是说我后来他，我一直不找他，就是最后我们那年要定导师的时候，他说，然后我就有啊，我想找，一开始我想把他放到我的那个committee member 里头，我们三一个 committee 要三个人嘛，论文答辩委员会三个人，我想把他放到那里去。然后我那个另外一个导师他说你要把他放进来我出去 所以我等于是说我也把他连那个 member 也不要他了。然后我第一次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他说因为他很 popular 嘛，所以很多人找他做导师。他说我今年只带15个博士生，我现在已经14个满了，还有好几个人在 waiting list 上，我这个名额是留给你的。结果我说我来到这里呢，不想搞哲学了，我只想搞神学，我要做纯粹的神学。你这个理由那个推脱掉了。那么他因为他当然生气了，那还不生气的，但是他还不敢拿我怎么，因为我帮，因为从学术的角度看，我帮介绍他那个整个过程神学目前在中国是很流行，也不算很流行，很多人在谈论了。那么那个始作俑者就是我，就是我当时就联系了一笔钱，找国内人去把他们翻译出来。所以第一本翻译是后现代科学精神，后现代科学精神发行了50,000册，那个好几，一开始当年那个90年的时候刚出来那两年内，那个很多大学老师指定他为那个他们的博士生必读书。然后那个1996年还是1997年的时候，那个全国自然科学开会，自然科学开会的时候，竟然一整个会议谈论这本书。那本书其实也就谈论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嘛，但它是走的是过程神学的这个思路。因为过程神学在它的表述上和马克思主义很接近，和那个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这种传统思想也很接近，所以它在表述上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共鸣。那么后来，但是我就因为我对过程神学就慢慢的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就是因为他谈的神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进来以后我也没有好好进到里头去，只是上了一些他们的课，但是在感情上没法接收这一套说法，所以就没有继续做下去。那么现在我那个同学王志和，现在是我。我当年
臭豆
啊，王哲臭豆我不是那个王子的现在还在那个做那个我离开这个时候是为他们创办了一个叫那个 China Project 这个创办了 China Project， 我现在还算 China Project 的主任，但是已经完全不管事了。那么另外我那个同学现在就在那管，我看他搞得很火热，所以经常带了专，现在带了专靠带了几个人在中国在到处跑，10月份的时候还要带专靠去那个这个华中理工大学，还要开一个宗教和科学的会议，那专靠不要去，专靠。所以这是我和这个克莱蒙的关系了，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当时我在克莱蒙读书的时候，有许多那个传道人和牧师，就是我认得的关心我的，都给我写信或口头表达你不要在那待。他说那个太自由派，那是自由派的激进派，那个整个克莱蒙但是我当时就凭着这一点，我说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把我培养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他们大概不会把我培养成一个激进的自由的那个自由派里头的一员，因为我不接受 David Griffin 做我的博士导师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不能认同他们这一套东西，当然也给我有神的带领在里头，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因为靠着自己的话，我想大概也不一定能摆脱那个，因为他们影响还是挺大的，还是他还是有某种吸引力的，我想，否则的话他不会那么多人在做他。那么那个怀特海，但是他原来是一个数学者。教授在搞数理逻辑上也有不错，在哈佛做教授的时候， 然后他作为一个数学家也没有什么啊哲学啊哲学教训练，所以哈佛大学就聘他为哲学教授，爱他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他在哈佛那个啊开课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在听，因为他的数学的严谨性，他创造了一套非常严谨的概念体系，叫做有机哲学 Organic Organic Philosophy 啊。这套有机哲学啊，他在使用概念上，从使用概念这个角度，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推论的非常非常严密，因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他不可能随随便便使用概念。所以那个当人一个进去以后呢，我估计是会对他的那种概念的关系的那种会产生某种美感，这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我，因为我这啊、这些年来，这可以说是从接受哲学训练以来就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叫我称之为是钻迷宫的习惯，就是你要了解一个哲学家就钻到他里头去，在他里头游转，然后专注之后再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基本上是哲学训练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你不能是那个在一个外观者来看他，外观者是看不见他的，所以你一定要进到里头去。所以呢我确实是有两年的时候也进到他里头去了，对，也对他的那个整个概念体系的也能感觉到他那种非常好的一种美感。但是就是说老是有一种感觉这不对，这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在那里时间太长了。然后他在创立这套体系的时候呢，强调的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那个英文是那个the actual entity actual entity， 它是翻译为是实际的事件，就是 actual entity， entity 就是一个体，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那么这个实实在体是什么东西呢？我发现那个怀特尔在体验这个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叫做他的这个 actual experience 就是一种非常经验。他这种非常经验就好像你现在在体会自己的存在，你现在就在体验自己存在，你当你体验自己存在的时候呢，你的存在就往前挪了，你现在在体验自己的时候他就往前挪了。他因此呢经验当中呢永远是有一个呢是往前走的，其实就他体验的这个我是很接近的，就是我在体验现在的时候他就往前走了。所以他说人在这个东西，我们体验到这个东西他就称之为是 actual entity。 他进一步他推广说这个 actual entity 呢实际上呢不仅仅说你们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那个 actual entity， 而且他说万事万物都是那个 actual entity。 那么当然这个 actual entity 并不很简单的说是张凳子是张椅子，而是因为这个 actual entity 是一个你在体验当中显现的，因此每一个 actual entity 呢都是这样一个过程，都是这样一个你现在在体验自己的时候它已经往前挪了往前走了啊。所以每一个 actual entity 都包括三个方面，他说一个是那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呢世界啊就是由 actual entity 所组成的，所以这个 actual entity 啊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他说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客体来对待，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特点，因为任何客体作为对象一旦被对象化它就是死的。当然这个 actual entity 呢可以对象化，比如说我在看自己的时候马上就有个过去，那我在看我的过去的时候这个过去已经就被那个对象化了，我在看我自己的时候现在就看自己，他已经往前走了，但是已经 往前挪的我还不知道，但是停下来的已经过去的那已经成为一个对象了。所以它是有一个对象化的过程。那么对象化的过程，其实如果我们用那个史莱马登这种表达方法呢，也很接近这个东西留下来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每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物体的归根到底，它的作为最基本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那个 actual entity 呢，他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就是 object 是吧， subject 这个 superject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 superject 就是那个就转化为那个actual entity 的那个定义那么如果我们都是每一个人接下来谈论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些actual entity 之间的关系了，谈他们的关系。那么谈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 actual entity 的一开始呢，他说是混乱的，这个 entity 是混乱，就是你这个方向那个方向哪一个方向都发展，所以是没有秩序的，没有秩序的。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一开始这样的到处都是actual entity， 但是这个 actual entity 之间那关系呢是混乱的，没有秩序的，是乱七八糟的，他称为这混沌。
那怀特他这样子的说法，如果跟神做一个，
那么这个神在哪呢？神在哪里？这个如果他说那个我们在这个actual entity 那里呢，那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性的发展，他是混乱的，他永远是混乱的，永远是混乱。因此呢，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就永远是混乱状态。那么现在呢，在这混乱的 actual entity 之外，或者是他们中间，那个有神出现了，有神出现了。那么这个神就是秩序的象征，这个神呢，就使推动这些 actual entity 呢，走向秩序化。所以神的工作就是使他们走向秩序化。所以呢，这个世界呢，在他看来呢，是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这个 actual entity 自己的那种运动，因为这是动态的， actual entity 是动态的。第二个就是神的力量。两种力量合起来呢，就使得这个世界呢，在actual entity 的运动当中就走向了秩序化。那么这些秩序呢，就分别为，当然它有一些那概念的联系，就是说分别为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秩序，我们所看到这些。因此呢，这个神在这里的作用呢，是推动这个秩序化的作用。那么神所谓的神也是就是一种在秩序化里面所表现出来那种力量。那么这个神是不是完善的呢？他说神在这里呢是不是完善呢？他说他们不知道。神就但是它是一种推动秩序化的力量。因此呢，神的完善性呢要通过那个秩序来表现，来表达自己。我们只知道他说神在里头起作用，因此我们有秩序，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秩序，所以我们说有神在里面起作用。那么这个秩序最后是最后走到绝对完善了，这个最高的那个秩序过程，那时候一切都在秩序里头了，所有的 actual entity 都在秩序里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才可能谈论神的完善性。那么现在我们是不能谈论神的完善性的，第一。第二，他说这个神呢并不是作为一种控制的力量， 来强迫这些actual entity 走向自己化，而是一种推动的过程，是一种他用了那个柏拉图那个叫劝说的过程。所以神是劝说这些 actual entity 走向自觉化。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它因为神和这个世界呢就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互动的关系。神和因为这个 actual entity 靠着自己本身的运动是那个走向混沌的，是混乱的。如果没有神呢，这个世界就不会走向秩序化。因着这个秩序化，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里头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如果那个离开了这个 actual entity 呢，他说我们也就看不出神在哪里了。因为神是要通过秩序化来表现自己的完善性，也通过这个 actual entity 这个世界走向秩序化的显示它的存在。所以这个他们两者是互相依存的。还有那个他们还在争论的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神是通过这个秩序来表达自己的完善性的，所以神本身也在过程当中，神本身也在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
他也在改变，
他也在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只能从秩序我们所看到的继续来看神的作为看神的完善性。因此当这个神他本身是不是一种完善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只能在过程当中去理解。所以他谈到的过程的时候，这过程的意味着两件事，一个是那个这个actual entity是在走向秩序化的，第二呢是神也是在这个走向秩序化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的过程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过程。而且他进一步谈论就是说这个走向秩序化这个过程呢，他们非常强调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叫创造性。因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完善性，也不知道神的最终的旨意，我们只能看到那个这个 actual entity 的秩序化来理解神。所以呢神和这个 actual entity 共同的在创造性当中，每往前走一步究竟是什么个样子，那个他说我们是不知道的，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是在这样一个神和actual entity 的共同创造当中不断的向前走。
那他们这群人对世界的存在是，就是世界的这个形成是要怎么说？
世界的形成就是一种有秩序的形成了。他一开始的
就是有谁来创造的？
他没有创造，这里
他们
这里没有创造。
创造
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秩序的力量，一个是混沌，是那个 actual entity 的存在。那么这个 actual entity 没有神的时候它是混乱的，因着神的参与呢，所以它走向秩序。我们可以说走向秩序的时候就看到，也可以说是一个创造过程，走向秩序的过程是一个创造过程。当没有秩序，一点秩序都没有的时候呢，那时候是那个神你就不能谈论神了，因为那是完全混乱，你不能谈论神，因为神要通过秩序来表达自己。所以呢那个一旦那个秩序出现了，也就是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创造的第一天开始有秩序了，每天那个白天和黑暗分开了，就是第一个秩序嘛。那么一旦这个秩序出现，神就显现自己，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神在其中。
那他们要怎么解释这个
他对罪的解释不是很重视，他们倒是谈论不少那个 evil 是罪恶。那么恶的形成的时候，他强调所谓恶就是混沌， 你秩序就是 good， 就是所以那个秩序啊，当神不在的时候，人是没有神的时候，那个就是在罪里头，在恶里头。
那这个里面就没有什么超越性？
没有超越性，有创在创造性里面谈论超越性，因为那个你不断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种创造过程，在创造过程也是一个超越过程。超越的意思就是超越历史，超越以往的，超越现有的，叫做超越，是在创造性里面谈论超越。
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神这个推动作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们相信往前走的时候混沌会消失嘛，减少嘛。
对对，最后完全秩序化，那神的作用当然很大。他们认为这个神啊，和基督教的神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基督教的神，也包括了那个中国那种传统意义上谈论的那些东西。
但是这样说的话，神只是这个，就是来帮助这个世界，而且依靠这个世界来表现自己。
对，
那就根本就没有任何超越性在里面。
他说的超越性就是。那个你只能从创造性这个角度来谈论超越性。那离开创造性，他说我们不能谈论超越性。
那么这个超越性和我们以前谈的超越性又是两个语境哦。
好，俩这个超越性，那个在创造性里面谈超越性，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其实是在内在性里面谈超越性了。
就是说实际上是内在性。
实际上是以内在性为基础的。
那不是超越性
啊，实际上
那个超越是绝对的，对不对？它不依赖于这个。
它可以做这样一种辩护，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分成那个一级一级的，这个事物在往前，在很多那个 actuality 在往前走的时候呢，是那个啊，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啊。相比 A、B、C 来比较的话呢，那么 C 是啊秩序化比较高的啊阶段 ，A 是比较低的话，那我们就说最后到了一个点呢，他说，比如说我们都进到这个点上的时候，啊，我们再往下走，是走到哪去？我们再往下走去走到哪去？就是那个 next moment， 就是下一点是怎么样走？是根据的是以往的来决定以后呢，还是说是不根据以往东西来做决定？在他看来，就是说神和这个 agency 的共同作用下呢，这个新走出来的一步，那个新走出来的一步，一定是这些东西是啊共，因为是有机哲学，所以每一个 agency 都是互相连接的。在现在是在秩序里面连接，所以因此呢，这些东西呢，共和的那个会这样一种共和，就是说，我们出现的还是可能就三个 HIDD 来看，我们出现的还是三个点，那么这三个点是在这三者的那个组合下共同形成的，所以呢，这当。从 D 到 F 这个过程呢，并不是被以往的东西所决定的，而是一种新的形式，因为它出现一种新的形式，所以这有创造性在这里头。
但是这个创造性和超越性我觉得还是两个概念。
他认为就是当这个 F 对 D 的超越， D 对 C 的超越， C 对 B 的超越，每一步都是一种超越，在他看来。
那么这个和被对象化还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可是他们这样，他们不是极端的乐观主义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会相信越来越好吗？越来越有秩序？
没有，
不是。
他那个，因为在书上这种评论是错的。那个我有一次专门跟 John Cobb 谈论这个事的时候，他说恰好是那个啊，我们那个目前。他批评那个近代主义个人主义的乐观主义，同时也批评那个啊基督教教会里的那个乐观主义，大家都想到有个神在看管着我们，所以一定会美好。他说不见得， 他说因为这每一走一步都是那个未知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重大的责任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那他这样的一个过程还不是就是不断的进到被对象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和那个我一谈论就成为一个被对象化的。
他这套谈论体系是一套谈论体系是吧，是被对象化的谈论体系，是有一个人在这里高高在上的在谈论，是吧？
是。
这个人是谁啊？啊？
是我。
就是一那个谈论者是吧？就是那个谈论者。那么这个谈论者，他这套体系在我的分析里头呢，他恰好是把这个东西呢。用了一个 actuality 把它拉到这里来而把它宰杀了，比如说，所以这我当时的感觉最不舒服就这一点，你把人都杀了，我说这是个杀人的那个理论，当时在跟他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认为神是几个，是独一的神还是有多神？
只有一个神，就是秩序化，
只有一个神。
是个概念吗？是一种。
他说他也是在谈论位格的时候，是概念呢还是位格呢？也有人不断批评，你不谈那个神的概念在里头，就完善化秩序化的概念嘛。他说不是，因为他在每时每刻都要参与到一件事里头的，所以呢他是有位格。他因为最后我们有一次讨论会，我记得还印象比较深，那么人家问这个神是不是也是一个 actuality 啊？那么这种那个我们可不可以说神是个 actuality， 然后这个 actuality 是比较特别一点，他把这些东西都带向秩序化呀，可不可以这样想？有些人认为是可以，有些人那个不同意，所以那个我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
按照他的分析，神不断通过这个秩序来表现自己，发展自己，那么就是那个。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actuality 里头的不同的组合，然后但神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通过秩序化来表达自己，我们只看到的是秩序化。
他们为什么要自己称为神学家呢？
啊，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 John Cobb 这个人呢？ John Cobb 大家在146页里面谈到 John Cobb 是出生在日本。那个他父亲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在那个他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受到了一个叫 Hoffman 是那个白德海的一个忠实的信徒， Hoffman 自己是搞心理学的，所以 Hoffman 对他影响很大，也因此他就喜欢上那个怀特海。我一开始谈到怀特海是有魅力，他概念体系是很完美的，是有魅力的，所以他就陷进去了。但他本人是宣教士的儿子，是出生在日本，所以他是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本人非常非常虔诚，然后他一方面有了这套思想，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有信仰，所以他总是要用这套体系来解释他的信仰，因此就产生了过程神学。那个这个他后来翻译有最后有科布1990年退休，科布是这 John Cobb 是那个95年退休，我不知道为什么说90年退休。第二就是说他离开知名的神学院英格里，我不知道那个这个翻译是完全错的，他的那个他的这段翻译介绍他的翻译是这样的，就是说科布1990年退休时，其职业以非名协尔兼为克莱蒙神学院英格汉神学教授和克莱蒙研究学院，当时叫研究学院，现在叫研究大学，也就是我毕业的地方，克莱蒙研究学院的 Ivory 叫做教授。 他其实是谈论两个叫做教授，而且他的名当时名声也很大的，占了两个叫做教授。因为 Claremont 的神学院和 Claremont 的 Graduate School 在美国的学术界占的地位还是挺高的，特别是他们的新约研究啊，基督教史研究在学术界是名气非常大，所以他占了两个著名的那个学府里头的那个叫做教授，就说他是那个职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那个成就。他是1995年退休的，然后现在他是致力于那个把那个过程神学这套东西传到中国去，所以借助于我那个师弟的那个，所以他们在做的很卖力。
还有一个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姓曲的
啊，曲约浩。
对，
你认识他？
没有，我就是知道他好像也是个活跃。
因为有两本书是找他翻译的。
哦，对，他也把那个小客户什么到在北京
对
采访。
哎、我想作为一种思路了解了解未为不可对、啊
嗯、
但是我想啊，神也会使用这套学派，因为啊，我自己啊信耶稣的过程当中跟这个学派也有点关系，所以有时候神会利用各种啊途径来把人带向他，所以啊，有时候说你怎么鼓吹让他们这帮推动这件工作呢，所以对我也耿耿于怀的。我说这是一个学术工作，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了，关神带领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但是他这套神学我是只是给大家啊介绍一下，这种我想很明显的这套神学是那个是要把这个那个关说话者把他那个捏掐死那个人。我想
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的话，遇到这些人我们也没办法真正的呼叫、啊、
对，确实也是，我们有理解一点还是有好处呀。